通耶路撒冷擺得好近，正正是征服耶路撒冷和南部那個城市的一個前沿的城市。咁第二節第十章的第二節嗰度講得好清楚，佢話基遍係一座大城嚟嘅，如同都城一般，比艾城更大，並且城內啲人都係勇士嚇。呢個係第二節講嘅。所以當耶路撒冷即係下低嗰個城市嘅王，佢哋聽見基遍人咧與以色列人立咗約之後咧，佢哋講到非常嘅恐懼嚇。所以呢度講到一句嘅 formula 啊，佢話聽見耶和華嘅作為咧，佢哋就非常嘅恐懼啊。嗱呢一句話其實喺約書亞記裡面咧出現咗好多次嘅啊，呢個其實係一個 formula 嚟嘅啊。當耶路撒冷王聽見約書亞嘅作為，或者耶和華神嘅作為，佢哋就非常嘅懼怕。嗱，如果我哋睇下。翻起轉頭睇下約書亞前面嘅幾章，都同樣記載拉合佢哋聽見耶和華嘅作為，都非常之恐懼，同埋基遍人都聽見上帝嘅作為，都同樣嘅恐懼。但係咧，佢哋唔同嘅人聽見同樣嘅嘢，佢哋作出完全不同嘅選擇。拉合和基遍人呢，他听见了上帝的作为，但是呢他们选择来降服。耶路撒冷王呢，他同样听见上帝的作为，他们选择抵挡。这样的 case 同样一样啊，一样大家都是听见上帝的作为，大家都是看见上帝的作为，但人呢可以作出完全相反的选择。这个 case 是耶稣年代都是一样，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周围的人很多人都亲眼看见耶稣的作为，或者是听见耶稣的作为，但他们对主耶稣的态度呢都是有完全两种相反的选择。有些人呢选择相信，有些人呢选择跪住，不相信。所以这个就是人对同一件事听到之后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今天呢，我不会按照那个圣经经文的次序呢来讲那个战争的过程，我主要是揀其中的一部分的经文呢来着重的分享一下耶和华神为以色列征战这个的主题。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征战。当南方山地的亚摩利的诸王，他们知道基遍人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之后呢，他认为这个对他们很不利，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王的号召之下，他们发动了五王的联军，他们五个城市的王领下起来攻打基遍。所以基遍就立刻派人呢就是约书亚去求救。这一场是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一个很关键性的战役，这个是他们胜败的一个转捩点来的。他们可能会胜利，跟着呢就占住南部的应许之地，或者呢他们被打败，被赶出约旦河之外，甚至呢可能被敌人完全的消灭。所以在这个很重要的关头呢，约书亚自己的肩上面担当一个全民百几二百万人的安慰，这个很重大的责任。所以耶和华神就勉励他说啊，在第八节他就说，他就不要怕他们，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没有一人能在你面前去站立得住。这个是耶和华神给约书亚当时的话语。所以约书亚他完全相信神的应许，他就刚响起来 所以冇等啲人嚟战嚟攻佢哋，
所以佢主动
就从佢哋嘅大本营咧，漏夜行军三十几公里，突然间吓临到基变嘅城嗰度，
天仲未系光啊，即系天嘅仲太阳仲未出嚟嘅时候咧，佢哋就开始发动进攻，进攻。
所以十至十一节就讲啊，佢话以后话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跪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击败他们，追赶他们，就是伯克兰的上坡击杀他们，直到亚西加和马基大，这个都是翻译的地名来的。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在伯克兰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大冰雹，就在他们身上直降到亚西加，打死他们，被冰雹打死的人，被以色列民用刀杀死的还多。这个是 十节到十一节的记载。你看看这个掌管自然的这位的神，他用天降下冰雹啊，这个讲的原文是石头来的，讲大石头啊，来帮助以色列人打死更多的亚摩利人。这个很奇怪，就是这个石头呢专打亚摩利人，他不打以色列人，这个是一个神迹来的。所以约书亚就知道这个不是自己的能力，不是自己的领导有方，而是神自己的大能。所以为了成就自己，神自己的给以色列民的应许，所以约书亚就放胆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向神呼求，显明他很强的信心。他说，日头啊，你又停在基遍，月亮啊，你又指在亚兰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指住，只等到国民向以色列报仇。日头咧就喺天光当中停住，不激素下落，约有一日之久。在这日之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祈祷，没有像这日，因为耶和华神为以色列人征战。很明显，这个的神迹的目的就是给以色列人有足够的日头的时间，白日白天的时间，可以完全的消灭敌人来的。如果从基遍追杀到马基大，或者在伊基伦呢，其实在中间有差不多剩百十几公里的距离来的。如果是行军都要行十七个钟，如果是寄人行旅要行十七个钟，所以一日的时间，日头时间不够用的。所以为了有全面的消灭敌人呢，所以约书亚就向神这样的祈求。话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是空前绝后的一个神迹来的，是不是？他以前都没有的，后面都没有的。所以圣经学者对这一件的神迹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的。一种就按字面来解释，就认为呢，太阳和月亮呢真是停止运行，大约呢有差不多一日的时间。有人呢就同用那个天体运行的那个规律呢来计算它这个运行的轨道呢，它来证明历史上的时间呢的确呢是多出差不多有一日的时间。有人就用这个科学方面的方法来验证这一点。我就不是这方面的专才，所以对这个计算我自己就不敢随便的来加以评论。另外一种的解释呢，就是一种象征性的解释，或者是灵异的解释。
就是说有书亚是讲紧诗意，用写诗的语言来描绘啫，啊，唔一定系原本字面嘅原本嘅意思，或者是说呢个月日头和月亮咧，指嘅系月神，或者是加拉人拜嘅月神，或者是日头神，要佢哋指住唔喐，唔好参与呢件事啊，就有人咁样嚟解释啊。那咁样解释就违背咗呢个神迹解释好困难嘅问题啦。他们就做这件事避免了不用解释这个大的神迹，但同样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其实他没有忠于原文，圣经的原文。但我个人是倾向于按字面的解释，字面的解释就是真的是那个太阳，真的是那个月亮呢，是停了有差不多一日的时间，因为后面讲得很明确，他说日头在天空停住，不急速下落有一日之久，啊，即后面他说得很清楚。所谓神迹就是我们人用自己有限的知识和理性呢，没有办法完全解释清楚的，啊，这个就为之是神迹，啊，如果我们一定要强求将神迹解释清楚呢，这个就是我们害太过于高举我们的理性和科学，这个呢对我们生命的成长呢不一定有帮助的，啊，我们的信仰不是对抗理性的，啊，我们的信仰不是对抗理性，信仰呢是超越理性。其实我们的信仰当中的核心部分很多是理性没有办法完全解释清楚的，啊，譬如说神的创造我们没有办法解释清楚，三位一体，童女怀孕死里复活，或者是心天心地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来的，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我们用回自己的头脑可以解释得到。信仰是基于信心，而科学呢是基于理性，是两个不同的 foundation 来的。我们的信仰是基于我们的信心，而神迹呢是我们凭信心来领受的。今天基督徒对于一个神迹有两种极端的态度，啊，这两种态度呢都不对，啊，一种就刻意的违背啦，或者是否定这些神迹，那他的用意呢当然是想为我们的信仰树立一个很理性的这样的形象，就被人看到这个信仰很理性的，避免与这个世界很多的东西格格不入。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取弃了这些神迹，就等于我们 delete 了神的作为，这些信仰的核心呢就不复存在，所以这种的态度呢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另外一种的态度就是反面，就是过于的高举或者是强求神迹，比如说我们成日强求，我们总想有这些的 日头可以停住，啊，或者河水可以断流，啊，或者我们的痛苦即刻消失，啊，或者我们求的愿望可以即刻实现，啊，等等，我们强求这样的神迹。如果上帝不向我彰显这样的神迹的话，我就不知道为主做什么，或者是都不敢为主做什么。但这两种的态度呢都是不符合圣经的。作者在第十章的重点其实不是强调这个神迹本身，而是这位行神迹的上帝呢是帮紧以色列人，是帮紧约书亚，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为约书亚征战，好让以色列人在这一场关键的战略里面可以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啊， 咁第二点就系我哋睇呢一章神个第十章嘅时候咧，就必然会有嘅一个嘅思考。呢、这个思考就系个伦理上嘅思考啊。如果我哋睇下经文，又知道约书亚王约书亚唔单止打败咗亚摩利嘅五个王，活捉咗佢哋之后将佢哋处死啊。咁之后佢哋再乘胜追击，一路嘅消灭咗南部嘅七个城市啊。呢、这个就系28节至43节嗰后边嘅内容。我哋今次未去细读啊，但系后边就系呢个讲紧下南部嘅七个城市。嗱，每一个城市咧，圣经都讲咗一句话，重复讲咗一句话，讲乜嘢咧？就系讲约书亚学以色列人咧，用刀杀尽所有嘅人，没有留下一个。如果你睇下七个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有呢句话啊。所以我哋谂下，对比一下，一个本来应该被消灭嘅，应该被消灭嘅基甸人，佢哋呃咗以色列人，签咗合约。在他们受到攻击的时候，以色列人仍然持守他们所立的约，就出兵来保护基甸人，这个是一种的反应。另外一种，但是对于那些定义要与神为敌的人，神是采取了另外一种的做法，那个就是杀掉所有的人，一个都不留。这个是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来的，一个对比来的。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我们不要对神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这个很重要。因为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可能就问这些伦理的问题，神这样做对吗？这一段我想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当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标准来评判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的位置已经摆错了。首先在这个态度上，我们的位份已经摆错了。如果我们真的仔细地看整本圣经的话，我们看到神既是公义的，又是满有恩典慈爱的。因为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这两者是平衡的。在挪亚大洪水之前，神已经给了当时的人有120年的时间给他们悔改。同样的，神对所多玛、俄摩拉两个的城市是宣布了公义的审判。但当亚伯拉罕同佢同神讲数嘅时候，系咪我哋阿佢讲数啦吓？当佢哋讲数嘅时候，从50个人异人，后屘讲到有10个异人，神同亚伯拉罕讲：如果呢个神里面有10个异人嘅话，我都愿意放过呢个城。但系神揾唔到。同样，神对最大恶极的尼尼微城宣布了审判，他派的先知约拿是尼尼微城是宣布审判的消息。但是当他们真的悔改的时候，神足之都是选择了拯救。大家都知道约拿书的故事，地狱迦南七城的人啊，神的确是吩咐是灭绝的。他目的讲得很清楚，在生命记里面他讲的目的就是不让这些拜假神的假神的这些邪恶的民族可以成为以色列民的网络，以至于影致以色列民远离神。这个就他解释的原因是这样。其实神已经给了迦南人有超过400多年的时间可以悔改，但他们没有悔改，一直到约书亚的时候，他们 圣经讲他们恶贯满盈，所以神就吩咐以色列民说，啊，这个有两段的经文记载在申命记里面讲，他以后说你的神所有交给你的一切的人民，即是迦南人，你们要将他们除灭，你们你眼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为这必成为你的网络。咁同样呢，喺申命记嘅二十章十六到十八节，佢话这些国民嘅城，你都应该灭绝正正，免得他们教你们学习一切可憎恶嘅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嘅，好邪淫嘅，佢哋拜佢哋嘅假神，以至于你们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在《申命记》里面的确是有这样的吩咐，都讲出的原因是什么。尽管如此，神仍然是满有怜悯的。我们知道拉合一家，我们知道基遍人，他们都这个民族都最终存活下来，这个都是很好的例子。神的审判是完全公义的，这点不容我们质疑的。神的心意都是良善的，这个都是不容我们质疑的。在以西结书的十八章二十三节，好，我们一起读出这个经文，好不好？以西结书的十八章二十三节，我们读出来，好不好？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活到离开他所行的道而存活吗？所以神的心意是很清楚的。新约的神呢，跟旧约的神是同一位神，同样都是公义与慈爱之间是平衡的。那么新约和旧约的分别就是，新约的神呢，新约的圣子耶稣，他亲自担当了神公义的审判，是为我们担了神公义的审判，这个就是恩典。不是说在新约的时候神自有慈爱没有公义，一样是施行他的公义，不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担负了神公义的审判。所以神分命令约书亚消灭迦南人，这个是神自己的心意，我们不应该是质疑说神不公平。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如果看看圣经，就旧约的圣经知道，以色列呢征服迦南的时候呢，并没有完全的遵从神的吩咐，他们因为急功近利，将部分的迦南人留下，这个不计基遍人，还有很多的土地呢，神已经赐给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去征战攞取，以至于迦南人仍然的生活在他们当中，结果他们的后代与迦南人通婚，进而呢，在之后他们进而就跟从迦南人去拜异教那些假神。所以摩西在申命记好苦口婆心对他们的劝勉他们没有听下去，结果律法上面的咒诅就临到他们的身上。如果我们看看圣经的历史，我们知道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迦南，这个是他们定居迦南的开始，到之后犹大被巴比伦王国，犹大人被掳到巴比伦，这个是公元前586年的事。所以从约书亚进去到犹大被灭犹大国王国，大概的时间呢是700多年的时间。所以公元前500多年，他们已经被亡国。那么 从士师记一直到先知书的最后的阶段，全部是 记载回这一段的历史。结果就是以色列人再一次的失去迦南地，到什么时候呢？到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民重新翻回耶路撒冷建立以色列国，这个已经过了差不多2300多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神呢，他并不是偏爱以色列民族的，他对以色列民同样都有公义的审判的，是一样的。好，我们来第三样，我们就看看这段的经文呢，代表我们这个反省。反省是两点，第一点是一个争战的教会。我们刚刚讲到上帝亲自为以色列民争战，那是不是等于，如果这样讲，是不是可以讲以色列民呢自己不需要争战而坐享其成呢？坐享其成呢？当然不是啦，结果是 no。 第十章里面其实 有一个表达已经出现了 起码都有七次、就是说约书亚向以色列众人，这个是主语来的，是 subject 来的。约书亚向以色列众人，这个主语呢，几乎这个主词几乎出现了每一次的争战，翻返营地或者是攻取城市的时候，这个就话俾我哋听，以色列民咧系好精实嘅，参与并且投身喺好激烈嘅征战其中。属灵嘅征战咧，系上帝带领我哋，唔系上帝代替我哋啊。属灵嘅征战系上帝带领我哋，而唔系上帝代替我哋。我哋可以咁讲啊。征战是所有神的选民的使命和责任来的。旧约的时代是以色列民，新约的时代呢就是教会。所以对上的教会有可以升为征战的教会。那么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征战的一生。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愿意去征战，但是这个在事实里没有办法不是争战。我们可能要与魔鬼撒旦面对面的争战，我们与世上很多的谬误和不公义来争战，我们是要永远的与我们里面的老我是不停息的争战。所以可以说征战的教会，教会的属性其中的一个身份就是征战。我们是战士来的，我们是一个士兵来的。所以征战是基督徒战士兵，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保罗惯用两幅的图画来描绘基督徒，两幅的图画，一个呢就是当兵的，一个呢就是晒跑跑跑运动员来的。这个是一个保罗很惯用的两幅的图画来描绘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如果你是基督徒，征战就没有办法可以避免的。那最近在粤语群体里面发生这个争拗，这个我在粤语堂讲，华语堂我不会讲这些事。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属灵的争战，背后就是很明显的属灵的争战。不过可能很小很小的事情，或者不觉意的事情，但是如果双方愿意心平气和的来讨论这个事情的原因的话，那些全部都是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可能还是一些误解。但人的软弱或者人的血气被魔鬼利用来攻击 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结果就是双方都受到伤害，主耶稣受的伤害最大，因为这件事是造成在他的身上，他结果就是影响大家侍奉的心智，甚至是离开教会。这个正正就是魔鬼撒旦的诡计，他的目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没有轻易的上当。
越在侍奉当中的人，越更加就是魔鬼撒旦攻击的目标。
这几年我的经历是最多。
如果大家想从正面的角度来反思这一件很不愉快的事件，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用镜来照回向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身上是否有些破口。
如果 有破口，魔鬼撒旦一定去攻击，这个是魔鬼撒旦所有做的最主要的工作。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总有这些破口的，
我都不例外，都有很多的破口。
凡是应该与神与圣经的教导不相符的这些事呢，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破口。譬如说我们，如果我们讲大话，如果我们背后论断人、苦毒、谣言、不信服、不饶恕、小圈子，或者我们得罪了人而又没有与人气和好的话，这些行不能都可以成为破口，可以成为魔鬼撒旦利用来攻击人的目标。所以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呢，都需要加倍的警醒。我们要穿上自己属灵的全副的军装，我想在以弗所书我讲了有七次的讲道来讲这个主题。所以我们时时需要警醒，时时需要祈祷。我们越与主亲近的人，就越警醒自己可能有这个破口，那就免于我们自己被撒旦攻击来破坏教会。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这个是一个征战的教会，这个是从这一章我自己所看到的。另外一个就是征战的机会，征战的机会很明显，约书亚他明白这一场的正义非常之关键。如果太阳落山了，大家黑蒙蒙什么都看不到，自然就没有办法打仗，敌人呢就可以逃走。所以约书亚就恳求神行这个的超前空前绝后的神迹，给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可以消灭全部的敌人。耶稣说在约翰福音九章第四节，耶稣说他说趁了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这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他又说，他说日头白日不是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行路就不至于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若在黑夜走路就必跌倒，因为他没有光。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九到十节。所以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趁我们白日的时候呢，我们多做工多行路，否则到了夜晚黑的时候呢，我们就没光，我们就做不到事，我们都行不到路。这里的白日，我就将它理解为神所赏赐给我们在日光之下的时间。我们在日光之下的时间是有限度的，我们用完了就没了，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在日光之下的时间。凡你所做的都是尽力去做，因为 在你所有器的阴间未有工作，未有谋算，未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啊，这是传道书的第九章第十节所 教导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每个人都要把握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做神的工。所以约书亚是这样思考，所以他就求神给他多一些的日头的时间，好用他将神的工作呢可以做完。所以约书亚是如此的努力，他都如此的凭他的信心来祈求，那神听见他的祈求，都是悦纳他的祈求。所以圣经说，耶和华听人的声音，没有将这入敌的。同样我们都应该去思考，我们今天对神的祈祷，是否是常常将神国度的事放在心里面，我们不断的祈求可以做完神的工呢？嗱，约书亚喺祈求日头喺月亮指住，好让佢完成神嘅功。我哋前面有提到，当约书亚追杀五王嘅军队嘅时候咧，到一笪嘅地方就伯何伦个地方，神呢突然间让天降下冰雹，系咪？呢度话冰雹打死嘅人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嘅人仲多，所以当佢睇到神降下冰雹这个的神迹的时候，他可以祈求神啊，可以让这个冰雹落大一点，时间长一点，将全部人都打死了，那就不用我们就出手了。其实神是可以的，如果神出手，那些敌人可能真的一瞬间就可以被消灭，约书亚就可以费吹灰之力可以取得胜利。但我们知道约书亚他完全知道这一点，他祈求什么呢？他祈求神给多些时间给他做工，用他带领以色列的人用自己手中的刀可以来追杀敌人，而不是求神一次过将敌人全部搞定。虽然我们知道神的工作需要神的带领，但我们并非我们将我们所有应该尽的责任都推给上帝。我们就说我们祈祷啦，然后就自己什么都不做。所以每一个服侍的人都应当有祈祷与行动两者的配合。祷告应该配合真实的行动，那么约书亚呢可以说他是在行动中祈祷，或者是说他在祈祷中行动。这个就是这一章约书亚的例子给我们所学到的。所以总结来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的征战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我们相信主会为我们征战，我们无需惧怕。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握我们人生有限的机会，我们在黄金海岸这一带的地方为主来征战，为主来得地。愿主来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祈祷。天父，我再一次多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看到约书亚，神你自己所拣选的终身的仆人，他祈求主你自己，主你就悦纳他的祈求，并应允他的祈祷，让他在一个征战的时刻可以为主你来征战， 咁同样我哋今日又祈求主你嚟帮助我哋，我哋每一个基督徒都系主你自己嘅门徒，都系喺主为我哋喺世上嘅圣月嚟为主为神嘅国嚟度过一个征战嘅人生。主嚟加力俾我哋，帮助我哋，建立我哋，让我哋喺地上有限嘅岁月，能够为主你所用，嚟荣耀主你自己嘅名。多谢主，听我哋祈祷交托，系靠赖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求。阿门，
阿门。
多谢你传道的今天的讲道。没错，我们每天都在争战当中，每分每秒。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是第377首《兴起为耶稣》。